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今天正道的主题是：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就是在罗马书第九章第14到23节。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常常会想到，看到别人想想自己，别人为什么出生在有钱的家里，我们为什么家里这么贫穷，这么挣扎，在经济上这么弱？为什么那一个人长得那么漂亮，身材那么好，我妈爸妈把我生成这样子？甚至有时候我们会想说，为什么我的工作我这么努力在做，别人就是爬升的比我快，他的晋升都比我好，他常常被提拔到高位，我的做了20几年快退休了，为什么还是在这个位置？所以有很多的事情我们透过比较，我们难免心里会纳闷，甚至严重一点的会抱怨，甚至基督徒有时候都会抱怨神，为什么感觉好像没有那么蒙福？甚至在这一种教会圈子里面，在教会里面也会互相比较。哦，只因为某某人他的工作比较好，身家比较好，他就可以当这个长职同工、当领导、当这个主日学的老师。然后我圣经也是不比他差的，在知识上、在灵性上这种成熟度，为什么我就没有被派来做这个主日学的老师，或是就是负责什么事工？所以在这里我们常常看到，当我们跟周遭的人比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自己，当我们越看到自己的时候，我们就忘记了我们有一个起初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有一个是给我们生命的创造主，是按照他的形象来创造我们的主。所以在这里我们要试着回归到保罗今天在这个罗马书里面再一次提醒我们，回答我们的问题。如果我们有觉得神有什么不公平的话，他非常肯定的说绝对没有。所以在这个部分，有时候我就想到，我们每一个人或许你在结婚的时候，甚至要结婚之前，你要去买这个结婚戒指，甚至求婚的戒指。在美国非常流行的就是钻戒。当你去买这一个钻戒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你去买钻戒，看到这一个那一个不错，叫他拿出来给你看的时候，柜台的小姐都会拿一个黑色的绒布垫在下面，然后再把你要的那一颗钻石戒指放在那个深黑色的绒布上面，你就会看见那一个跟你摆在那个日光灯下的完全不一样，因为透过黑色的衬底完全看到那个钻石的光芒更加的闪烁，更加的亮丽耀眼。这给我们一个充分的一个看见，当这个黑暗的世代，当我们在人的每一个人的思维当中把真理放到我们里面，领受到这一个从神而来的这种安慰、这种真理、这种应许的见证，我们再一次透过独生子耶稣基督，我们认识上帝的时候，就像那钻戒放在这个黑色的衬底下面，就越发的闪亮出来，能够更多更多的来看到上帝的荣耀，在独生子耶稣基督的身上，他的侍奉、他的医治、他的教导、他安慰的话语，讲了这么多，无外乎是把我们再一次呼召到神施恩宝座的面前来，让我们一起再一次的来谦卑我们自己，让我们期待神的亮光再一次照进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我们今天在透过第九章14到23节里面，我们就是要能够回答我们自己的问题，透过保罗的这个书信，我们看见上帝的主权。我们看见的不是公不公平的问题，我们要的是上帝的怜悯。我们不是在猜我们应该来做什么，应该要来成就什么，我们是要来一生追求基督徒的呼召，就是被神使用成为合用的器皿，来荣耀上帝、享受主。所以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我们要的是怜悯，不是要公平。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怜悯这个字。怜悯本身的意思 就是当神看见，神介入，帮助我们从这个困境当中，从这个犹豫不决里面，甚至从这样的一个悲伤、受伤、受苦、受难当中，把我们拉拔出来。不是可怜我们，乃是与主同行，让我们另外看见了一个能够走出来的道路，是有神的脚步，是有他的安慰，是有他的陪伴，是给我们力量。所以如果我们再去思想公不公平这个事情，我们等于在讲说，一个人如果对公平这一件事情强调的很多，希望一切以公平来论断，那就是罪有应得，然后就是可能要希望现世报，只能好人有好报，坏人有恶报，而且是越快越好，对吧？那如果用这样子的方式来看，那罗马书告诉我们，从神的眼光看，所有的宇宙万物，每一个被创造的这一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这个时候所得到的只有神的愤怒跟最终的审判而已，这是一个确定的。那如果要公平，那我们看不见我们的希望在哪里，我们就只能我行我素继续走了，追求自己的一生，与神隔绝，然后到时候就看啊，时间到了，上帝的审判临到就临到了，就只有一个选择，对吧？就是公平，因为恶有恶报，好有好报，对不对？然而在这里，我们更加需要的就是看见神的怜悯，我们需要的是，不是用公平、公正来对待我们，我们更需要的是恩典。如果真的回到公平的原则，就是一翻两瞪眼，做错了就处罚，没有的就是靠你自己去争取，争取得到就有，没有就没有，没有恩典这一个中间的地带，而且是我们所渴望的。所以恩典跟怜悯其实是绑在一起的。所以在这里我们看罗马书第14章第9章14到15节说，这样我们有什么可说的呢？难道神有什么不公平吗？断乎没有。保罗直接告诉我们答案是没有的。为什么？15节第二个字他就说因为他对摩西说，我要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所以在这里对基督徒有一个挑战，我相信对所有的在宗教人士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看见。对基督徒而言，我们是完全的认知而且接受上帝的主权。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按那形象所造的，我们确切的明白他是宇宙万物的创造主。所以既然是我们被造的，我们也相信上帝的主权，他的全能，我们更加的期待他对待我们的不是用公平来对待，来审判我们，而是用恩典加上恩典，就是用他的怜悯来恩待我们。这样子我们必能够经历从神而来的这个信实的救赎跟他的爱。我们常常说要得着上帝的爱，得着祝福，很多人都希望得到祝福，神也祝福。我觉得我知道以前我遇过了很多的朋友，他们都不信主的，也不信基督教，也不信耶稣，可是每次我们说有人需要祷告，需要祝福的时候，那些人就跑到面前来说，牧师我也要这个，帮我祷告，我也要蒙福。我就想说，祷告什么意思你知道吗？你在向谁祷告你知道吗？你现在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所以很多人我们都觉得我们只要享受从神而来的祝福，我们好像一个人要享受福利，但是却不履行这个责任义务。我们好像都只有希望我们要的。如果一个人以自己的原则为原则，然后追求自己想要的，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只坚定坚持自己的所做，然后期待我们所要的结果， 这个就完全没有办法看见我们再一次降服在神的面前，我们敬拜他，我们知道他是我们的救主，我们的天父上帝，他是全能的主。因为按着圣经所说，九章十五节，他说：“我要人怜悯谁就怜悯谁，恩待谁就恩待谁。”弟兄姐妹，你可以接受这样的一个创造主，这样的主权吗？你可以从这里再去思想，神上帝就是爱，透过他的独生子耶稣基督，彰显了神的爱有何等的高深长阔，他的恩典，他的爱是多么的信实。所以在这里你看马太福音第二十章讲到一个故事，就是这个一个家主他聘请工人来家里做工，这个葡萄园，所以早上来的给一个工钱一样的，中午来的也给一样，快要下班之前来做的也给一样，有人就不高兴了，去质问那个主人。所以弟兄姐妹，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喜欢神赐恩典给我们，我们喜欢神祝福我们，但是神祝福别人太多，我们反而会反感，我们反而会生气的，我们又觉得不公平的。为什么我早上来上班到下午五点下班100块，中午来才来十二点来上到五点也100块，然后呢四点来上班呢五点走了，公司也给100块，岂有此理，怎么会有这种事呢？可是这里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马太福音二十章里面经文说，这东西就是这个家主这个主人，他说这我的东西难道我不可随我的意识用吗？因为我做好人你就眼红了吗？弟兄姐妹，如果我们还听不清楚，我可以这样说，想到那里那两个强盗跟耶稣一起左右在钉在十字架上面的，有一个耻笑耶稣的，有一个说主啊求你纪念我，后来这个人得救了，第一个而不是门徒，不是耶稣的门徒，是那个强盗钉在他旁边的，他说今天你要同我在乐园了。弟兄姐妹，一辈子犯罪的人，都没有做好事的人，为什么他要死的那一刻之前他接受耶稣基督了，这样子他就得救了，这样不公平。弟兄姐妹，我们应该把公平不公平这件事情放下，把这个主权交给全能的创造主，他是从起初创造天地万物的主，他是真正的圣洁的公义的神。我们如果把审判交给这样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而不是完全在站在人的立场来看公平不公平的这样的一个很狭隘的一个狭隘并且受限的智慧跟知识的人来做审判，我相信要宽容要更有盼望多了。所以弟兄姐妹，在第十七节十八节罗马书第九章里面他说，我要将这因为经上有话向法老说，我将你兴起来，特要在你身上彰显我的全能，并要使我的名传遍天下。如此看来，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弟兄姐妹，今天的任何的世界的强权以及有能力的人有智慧的人，甚至他拥有什么样的影响力的人，都是神所赐予的，我们可以这样说，这是我们的相信，这也是在圣经当中的见证。像法老那么有影响力那么有能力的神创造他，也是在他的身上的作为要让更多的人来认识来看见神，在各样的人事物身上来彰显神的全能，来使神的名能够传遍天下。那换句话就是说，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我们的呼召是什么？我们的呼召就是荣耀神，享受主，信靠上帝，跟随上帝。 所以因着他的怜悯，他的恩典，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追求的，所渴慕的，就是从神而来的怜悯跟恩典伴随我们的一生，我们才能够看见神的救赎，他的爱，他的作为。好不好？让我们把这个公平最终的审判再一次交在上帝的手中，取而代之的是更多的恩待我们，更多的怜悯我们。好，让我们一生一世能够真的在他的怜悯跟恩典当中享受主，进而我们能够敬拜主。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要认识神的主权，不要刚硬，心里刚硬，坚持自己的原则，自己的做法，自己的对与错的标准。弟兄姐妹，这些成为我们的拦阻，我们没有办法把我们自己真的交托给天上的父，给创造天地的主，给所有一切赐予的源头，赐给我们生命，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各样属灵恩赐的上帝。谁是上帝？他是什么样的上帝？他不仅是起初创造天地万物的上帝，更是常在创世纪开始里面就与亚伯拉罕来立约，他要立约，要使我们生养众多，要让我们成为他的世世代代，来荣耀，来享受在基督耶稣里一切的丰盛。他就是爱，他就是全能，就是智慧，就是怜悯，就是恩典，就是生命。这是生命的光。我们在这里做什么？我们在这里是领受从神而来的属天的这个灵粮，领受从神而来的光照，让我们常常看见我们自己，看见我们的不足，让圣灵能够更新我们的身心灵。常常因为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让我们的常常在这个圣殿里面能够让圣灵内住在我们里面，时时刻刻的警醒我们，告诉我们是谁。我们就像圣经里面所说的，我们就是那陶土，那个陶土。如果我们知道这个窑匠就是常常在不同的作为当中雕塑了很多的陶土瓷器，那要这个捏做这些陶土之前，我相信我们如果看过影片都知道，那个陶土呢，它里面是有杂质的啊，必须要先把它清除掉，让那个陶土完全的杂质除去之后，在那细腻的土质才能够开始来塑造，把水搅拌，因为很单纯的一个单纯的这个物质，所以能够按着这个窑匠的意思来塑造不同的器皿，做瓦器啊，做那个储水的，或是做盘子，或是茶壶，或是各样的器皿。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我们是谁？我们就如同那个一块胚土，它里面是有杂质的，要先除去的，要先净化掉、洁净掉，把那个杂质除去之后，剩下那个最单纯的单一的物质，我们才能够被捏造出成为好的合用的器皿。我们就是在原罪当中，我们必须要靠着上帝的怜悯，靠着救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洗净我们所有一切的罪。所有在约翰一书第一章里面提到，神是信实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他必要除去我们一切的过犯。一切我们要做的就是什么？只有认罪， 他必要除去我们一切的过犯，就是洗净我们所有一切的罪。他的宝血为我们流，他的身体为我们破。所以在这个，在这样的一个世代当中，我们也常常遇到让我们心里破碎，信心破碎，能力，我们自己的自信破碎，我们常常会面临到很多的挑战，甚至让我们动摇我们对主耶稣基督的信心，的心也破碎。然而只要我们把自己交在这个窑匠的手中，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窑匠，我们把我们自己这一块有杂质的这一个胚土交在他的手上，他必能使我们得到净炼，得着洁净，然后重新塑造，成为合用的器皿。所以上帝的主权很重要，我们的认知，信主不是只有礼拜天来教会相信敬拜，吃主餐，参加主日学，参加各样的侍奉，我们要在我们的人的内心当中时时刻刻的提醒我们自己，谦卑我们自己，把我们自己交托委身啊，于救主耶稣基督，交给神，全人从里到外依靠他，相信他，敬拜他，跟随他。所以在罗马书九章十六节也提到，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那发怜悯的神。取决于所有一切的是发怜悯的神。为什么不说取决于那充满大能大力的神呢？为什么不说那充满审判这个主权的神呢？我们所谈到的就是怜悯的神，这是他不断的想要向我们所传递的。因着神的怜悯，我们才能够看见，我们才能够真的再一次的俯伏在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我们才能够再一次因着他的怜悯，有这个机会能够来再一次领受从神而来的祝福。如果不是神的恩典，今天没有人可以因主耶稣基督而得救，这是恩典，恩上加恩。所以上帝的主权就是常常的知道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被造的，但是有一位爱我们的主，他应许要拯救我们，与我们同在，在基督耶稣里赦免我们所有一切的过犯。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三章第六到第七节里面谈到很重要，就是说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只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并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生长很重要啊，你一直浇，一直灌，一直挖土，一直给他施肥，他就是长不大，有什么用呢？生命的事情是要交给生命的主。这个是这个经节里面中要告诉我们，最在乎的就是叫他生长的神。同样的，我们每一个人，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信心得到更新，能够在基督里面成长。我们可以用很多的方法，读经苦修啊，这去像有人去闭关的，还有去不管你参加什么会，一去禁食好几个礼拜几十天的。最重要的是使我们身心灵得更新得洁净的，就是天父上帝的灵透过他的话语，圣灵的感动，使我们不断的更新更新，在基督耶稣里成为新造的人。按着神的恩典跟怜悯，我们就能够得着更新，成为一个新的创造。罗马书九章二十一节提到，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面拿一块来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好，这里有一个问题，我们就说了，回到刚刚一开始，为什么有的人长得那么帅，有的人长得那么漂亮，有的人身材好，有的人长得那个好的家庭家里有钱有势，我们家里就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为什么那个人仕途升迁那么好，那么顺利，为什么我们是这样的？为什么别人是结婚以后是这样那样？为什么？为什么？很多的为什么。弟兄姐妹，没有为什么，一切都是按着神。最终要在这个器皿上能够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如果明白我们是 好像是窑匠手中的一块泥，我们就把我们自己全然的交给主，我们相信主，我们跟随主，让我们成为他手中的器皿，我们必能够经历神的荣耀，看见神的荣耀再一次降临。所以第九章十九二十节说，这样你必对我说，你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抢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这里讲到一个重点，受造之物跟创造主的关系，到底是谁是主，谁是全能，谁是爱，谁有无私的爱，无私的怜悯，满满的恩典，永永远远的这样的一个应许，在他所有一切的这个人的身上，唯有独独爱我们的上帝，他的信实以及他的爱应许直到永远，这是他的话语，他向我们所说的。所以明白受造之物跟创造主的关系，让我们再一次能够看见认识上帝的主权，把我们刚硬的心放下，把我们真正的主权再一次交托在这一位天父上帝的手中，透过圣灵的感动，在耶稣基督里的关系再造，让我们可以有一个新造的样式以及新的关系，再一次能够走出一个与神同工与神同行的基督徒的人生。第三点我要讲的是，我们要成为神顺服的器皿，让神得着荣耀。不对啊，有人就会想说，我们应该是我们来得荣耀，光宗耀祖，也在华人的世界里面，我们一切都是以家族的荣耀为荣耀，应该我们要来为家族来争光，来荣耀神。我们考上了这个不管是考上什么好的这个学校，或是呢在仕途上啊做官啊，做到什么样的官位，我们都是要来像是鱼跃龙门，来光宗耀祖，对不对？那万一如果家里没有人信主，我岂能信主呢？这样就成为众人的箭靶，对不对？我们就变成是家里蒙羞的人，因为大家都敌对你了，大家都觉得你是叛徒，那这样怎么办？牧师啊，这样怎么办？我怎么能够得罪家里的人呢？我不是要荣耀家里的人吗？弟兄姐妹，当我们再一次看见我们自己的心的时候，我们想到我们的创造主，我们想再次回到圣经里面，想到我们是被造的，降服在这一位全能的上帝，爱我们的上帝的手中，认识神，以像这一个使徒保罗从认识神的那一刻，他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相信我的答案以及圣经的答案在这里很清楚地告诉你，你就知道怎么样来面对这一个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一生的救主这一件事情。当你发现至宝的时候，当你走到一个山洞了，或是一个小小的一个旷野去挖到一大堆黄金的时候，你看见宝藏的时候，我相信你又知道你应该怎么做。更何况以使徒保罗，当他认识主耶稣基督的那一刻之后，他就撇下所有一切，他说是那一些事情都为粪土，他以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当我们一生能够发现就像亮这个钻石般闪亮的这个荣耀的主，我们发现了真理在我们里面，我们看见了在基督里面有永恒的喜乐跟永生在里面的时候， 我们就知道我们的一生要荣耀神，而且因着我们的信，我们透过我们祷告祈求那怜施怜悯恩待我们的神，也因着我们的缘故来赐福我们家里未信的这一个家人，就成为我们的盼望。我相信神的怜悯会临到我们，会临到我们，按着上帝的恩典跟救赎。所以我们的一生在这里告诉我们，就如同那闪亮的钻石一样。没错，我们的环境是对我们不利的，是黑暗的，很多的这个恶在周遭，这个环境你看啊，罪恶的世代，我们不是常常这样讲的，罪恶的世代，黑暗的世代，这个黑暗的这个罪的深海，都是用黑用暗来形容。不要忘了有一颗闪闪发光的钻石，在这黑暗当中灿烂夺目，比平常更加的闪亮。就是要在这黑暗的世代当中，我们知道我们要迎向这颗钻石，而且我们要让它的光在我们的身上能够再一次彰显出来，这使它发光发亮，真正的荣耀荣光是从天父上帝而来，是从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而来，真正使我高举我们，使我们得着荣耀一切成就的，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在我们里面的那一位救主基督，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的一生就是被神使用的。所以在这个9章21节22节里面说，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坏的器皿。但在这一些人的悖逆当中，过程当中，我们看看神是用忍耐来看待这一些可怒预备遭毁坏的器皿，不是不报，也不是。我相信在这过程中当中，如果对于事情忍耐的话，表示还没有真正的采取行动，这当中还有机会在里面。神是用忍耐来看待，给我们时间忍耐，期待我们能够回头的恩，救恩就随时在旁边预备着我们。同时也23节提到，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找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何用的器皿，预备得着荣耀的器皿，有真光至宝在你器皿里面的，这样的一个蒙怜悯找预备得荣耀的器皿，神要将丰盛的荣耀加在他身上，为的是要彰显他的荣耀。弟兄姐妹，我们的一生一世就是要彰显神的荣耀，使神最终得着荣耀，不是我们的人我们的名得着荣耀。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再一次因着这个经文来认识神的怜悯，经历他怜悯跟恩典，这个是最重要的，而不是站在一个自己的立场、自己的原则、自己的作为、自己的追求当中去判断神公平不公平，这样会在一辈子里面使我们没有办法进到神的丰盛里面。而且我们要来信靠，来跟随他，来这他的爱在基督耶稣里面，我们的上帝让我们享受主、跟随主的，就是在基督里一切的丰盛里面，我们常常可以经历在神的话语当中，在安慰的话语当中，在勉励的话语当中，在我们困境当中为我们开道路、辟江河的这一位天父上帝，是透过他的话语，是使我们能够看见希望，看见我们眼前的真道，他时时刻刻为我们在不可能当中开出一条可能的道路。所以基督徒的一生，我们可以这样讲，就是荣耀主、享受主，让神的主权能够得到彰显，让我们在他手中成为合用的器皿，最终就是让神得着荣耀。